姐妹平安啊，今天我们是我们的宣教主日，我们欢迎啊从安城华人教会来的黄牧师啊来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
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好像比较新哈，是习惯了平常说平安，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喜乐很重要。喜乐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所定下的旨意，也是我们基督徒活出来的一个外在的展现。我们基督徒到世人面前让别人能够看得出来的平安可能大概能看得出来，但是最多的是喜乐。所以喜乐是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而且应该是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困难的时候应该选择的。感谢主，谢谢苏牧师的介绍，也很高兴能够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就叫承接一项。因为我看你们的今年宣悼年会的这个主题就叫承接一项，正好我们几个牧师在开会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几节经文，是我想是很好能够匹配我们这个主体。我想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梦，对不对？现在梦讲的最多中国梦，在美国要做美国梦，我想在座我们这帮人都在做中国人的美国梦。你就自动往下放就行，速度稍微慢一点。大家知道这一句话是这个图照片是谁吗？戴德生从小就有一个梦，因为刚好他在是出生的时候鸦片战争不久，所以英国对于中国的这个信息很多，但是都是负面的，都是带着长辫子，多么的穷，多么的苦。但他从小就一个梦，要到中国那片土地上去，好像是说帮助他们。所以在他16岁信主的时候，在他不到17岁就感受到了神的呼召，他就问神要到哪里去使用他。神给他明确的就讲，我要使用你，在中国使用你。所以他到处就在找中国关于中国的一个介绍信息。他其中就找到了一个人，上面有一句话说中国人非常穷苦贫困，到处都是生病的，没有钱，没有这个资源来医治病。所以他从那时候就发誓要学医，当一个医生，将来到中国去服侍中国人。他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神给的意象，我们用普通的这个话语，也就是有这样一个梦，为此奋斗了一生。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死在中国，葬在中国，并且他是第一个真正能够把福音在中国大地上传得开，而且是扎下根的一个宣教士。在历史上，不论是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还是世界的宣道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我大部分都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梦是什么。你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在自己的梦方面是不是有所改变？我们是不是现在信了主，但是我的想法和信主之前是一样的，还是干脆就把什么我这个信仰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梦？但是感谢主，我想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第一章3到11节这几节经文来再次提醒我们，神要让我们生活的，要让我们做的这个梦是他给我们的，而不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来，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人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死，3天后为我们复活，让我们通过信，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并且成为人的儿女。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包括孩子自己，都面临着 一个选择，是为我们的中国梦、美国梦，还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梦而活，还是要为神赐给我们的意象而活。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给我们说话，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出一个讨能喜悦的生活。还是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您的手上，求您的保守，让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着殿，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想不是很长，应该是很短，既然已经读过啊，就不再重复。第三节说，他在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道。我们知道这里他就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个有罪的世上，经历了人生，受尽我们人间的这些冷暖，也为我们的罪受了我们一般人没有受过的羞辱，并且为我们死在那十字架上。也许我们今天认为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法，但是在那个时代并不是非常稀奇。凡是那些非罗马的公民，就是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犯了极大的罪，都有可能被罗马的统治者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们犯了极大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却不一样，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替我们这些世人被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正像神在旧约以赛亚书53:4-6所宣告那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因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想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就会想到耶稣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为了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死在那十字架上。所以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说平安喜乐，其实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所受的羞辱为我们成全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遇到任何事情也有平安也有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看到那事情本身，事情的确对我们从一普通的人来说是非常苦的，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容忍的，但是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不是来源于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来源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为我们受的羞辱。当然我们对于当时这个使徒们来说，耶稣基督被上十字架是他们看的，而且经常看到有死人，经常看到可能是大概上十字架，这个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复活对于他们使徒来说还是第一次见，对吧？他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被箭所刺，被枪所刺，看到是他是如何死的，看到他是如何埋葬的。但是3天后的复活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要让他们从之前的这种理论上的教导说我要复活，看到今天一个真正的复活展现在他面前，虽然可能从理性上有些征战，但是可以相信，但是从感性上是很难的，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花了40天之久的时间向他们反复的显现，而且在显现的过程里面不是40天和他们一直待在一起，而是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教导他们一番，而后就离开他们。其实这在心理上来说是在锻炼他们，锻炼他们的理性和感性。所以今天我们同样其实面对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出来宣告的，说耶稣基督埋葬三天后复活了，很多人都不相信，特别是比较较真的，而且这个对理性的这些搞科学的知识分子们，因为学科学都要实证，都要有什么证据，那你就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感谢主，千万别劝我们的福音朋友说你让他给他拿出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纯洁无瑕的，我们是有罪的人。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有罪的人到一个纯洁无瑕的神面前是什么样子，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被融化掉。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那么容易相信。但是今天如果说真正，因为我是学工程的，但是对于真正学工程来说，对于当时他们几个使徒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也在耶稣基督死之前，他已经给他们这个使徒们已经说过好多次，将来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而后三天后复活，而且三天后他真复活了。但对于他们当时直接在这种经历了这件事情，看到过摸到过这样的事例的人还那么难相信，我相信对于今天也同样，对于今天的世人来讲也是很难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花了40天时间要反复的向他们显现，给他们反复的传讲天国的道理。你就不停的往下放吧，慢一点。感谢主，如果让我们从人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对这个信仰一点不感兴趣，这样的人有，真是被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世界上追求完全的所覆盖，对这个信仰一点兴趣没有。但是这一部分人其实是很少的，那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对这个信仰不认可，因为他们已经在生命这么久，已经有固定的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我们可以花很多力气去给他们去交朋友的，让把这个真理传讲给他们，让圣灵在他们身上动工，能够有可能而且很快的能够相信神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就是相信他的人也有两类，就是说我认可，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三天后复活，我通过相信就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很多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要么是说的就是说高尚一点的，就是哦，我有一个什么这个从这个心灵的角度来说，我要找寻求真理，我相信了真理，解决自己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我们这个信仰，你读圣经越多，你会就会发现，这个信仰的目的，改变我们生命的目的，不是要实现自己的自我的价值，不是要实现自我的理想，不是要实现自己的梦，而是我们是被神所造，是神造我们，神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是要按照他的旨意而活，才真正能够活出我们 真正的价值出来，真正的价值出来。所以今天我巴不得每位弟兄姊妹都想一想，我们到底是哪一类人，我们现在是为什么而活的，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是整天读圣经的目的是我要一定要成一个好人，做点好事，还是要真正是去荣耀神？这一点我相信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那么这一点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花40天的功夫向他的使徒显现，其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恩典，让我们接受这个恩典。今天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恩典。那么我们接受这个恩典以后，你看接着下来经文这样说道，就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其实真是感谢主，就是今天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就是当我们真正听到，就是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3天后复活以后，尤其对我们学 science 学科学的这帮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认真真正的思考，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要知道，在这40天里面，你也去，不论是你去读这个福音书的后面一章，或者说使徒行传这里，你就会发觉在这40天里面，他们的使徒其实是坐卧不安的。到底神让我做什么？他现在这样死而复活，他要向我们表达什么？虽然在生前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给他们教导了很多，他们也是似懂非懂，但是真正让他们从他们身心体上完全理解神的教导还没有到那程度。所以这40天是他们在灵命里面非常挣扎的一段时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我们信了神，我们信了神，尤其是在受洗受水洗之前这一段时间，甚至有了受水洗之后这一段时间是挣扎的时候，再加上就是黑暗势力魔鬼他们的一些诱惑，让我们这段心里面非常的不平静，不平静。你看耶稣的使徒就跑到加利利那边去，就去打鱼去了，对吧？我原来是个渔夫，我还可以去打鱼，至于神说的什么话往后放一放再说。我们在灵命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态，当外界的诱惑比较大的时候，当我们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个环境，给我们的条件不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忧郁，就会彷徨，我们的灵命就会处在低处。我想这也是可能是在很正常很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总是起起伏伏，总是起起伏伏。当然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其实是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给他们所讲的，就是作为神的祝福，极大的祝福，在基督升天之后要把保惠师赐在相信他的人心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其实今天我们老在祷告的时候说求神与我们同在，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相信了一刻，圣灵就在我们心里，神就在我们心里。我们之所以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看顾的是世上的事情，我们想的是我们血气的事情。如果我们想的总是属灵的事情，你会时时刻刻体会到圣灵 在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和圣灵充满是两个概念，是两个概念。所以这里耶稣说到，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的施洗，施洗约翰的施洗，跟后来直到基督所兴起的受洗有些不一样，意义上不一样。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就是说我们自己感受到有罪，与神的要求有差别，那你要有一个心智悔改，悔改了以后去受洗，表示我在神面前悔改了，要想自己去归向神。悔改以后，神就按照他的恩典和爱来赦免我们的罪。但圣灵的洗不一样，圣灵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三天复活后，按照神的应许，他的灵就降在我们里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受灵洗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我们就说像施洗约翰的是悔改的一个过程，而是洗净我们罪的过程。因为通过相信，你必须得承认你是罪的，对不对？也许有些罪我们还没认识到，到后来圣灵会提醒我们更多一些，我们哪些有罪，哪些是罪，我们原来认为无所谓的事情，今天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认为是有罪。但是在我们相信之前，你必须得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在那十字架上是为罪人而死的。所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已经得救，我们的罪已经赦免。因为灵是一个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的神，他之所以能够降到我们心里身上，而且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我们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义人，是洁净的。所以受圣灵的洗其实就是我们被得救的那一时刻。那么接下来这里面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有过几日这个概念。你知道我们人干什么事都很急，都很急，但是在这里耶稣给他讲，偏偏要说过几日这事情才能够成就，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 schedule。 但我们人当然做事也有自己的 schedule， 对不对？那我们要的什么事，想到什么就想要什么，就是我们，你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已经有孩子的，对不对？就小孩两三岁小孩的那个性格，其实又反映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性格。他一想起来什么东西就想抓手，就想能得到，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个心态。但是神他做事却是按照他的时间表做事，他并不是说他我们要他不想给我们他，而是要让我们等，等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的功课。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会借着环境，借着他给我们的话语，在圣灵的带领下，让我们会学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功课，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想去追求神，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要学会等待，要学会等待。在等待过程里面，我们培养我们的爱心、耐心，可真是来培养我们真是苛求神的这种心，让我们真是见了神面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去服侍他，而不是像叶公好龙似的那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神。那么接下来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上下两句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两次聚集的时候，这说明什么？这两次聚集的时候不是一次，应该是两次。为什么 上次说的时候也，他们没有敢问这个问题。使徒们没指向敢问的，哇，高兴的要命，说啊，你复兴这个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而是又有一次的机会，他们还才敢问。一方面是使徒们没有真正能够理解神在讲的话，他们也在思考。你要知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对他们是很大的奖赏，很大的奖赏。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你要去读旧约的话，被圣灵所充满，他们是有记录的。他们如果读过圣经，是很清楚的。当时神要用扫罗，对吧？神就把他的灵降在扫罗身上。但是当扫罗不顺服神的时候，圣灵就从他身上又离开。当大卫去荣耀神的时候，大卫也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圣灵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如果被圣灵充满，如果神的灵和他们同在，他们做很多神迹奇事，非常非常的有能力。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也会发现耶稣在世上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做了很多神迹奇事。我相信现在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做这么多神迹奇事的话，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人跟着他。这就是我们人，我们追求的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手能够摸得着的那个。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看使徒们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当时在那种状态下，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被罗马所统治，是罗马的附属国，是被奴役的地方。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自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是神的选民，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他认为其他民族都是地狱之火的来源，非常看不起其他民族的。但是现在他反倒被罗马人欺压，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服，一直都想反叛，一直都想造反起义，要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耶稣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出卖他的叫什么啊？犹大就是愤锐党人，他就是属于这个组织的一个，最起码是这个组织的倾向的，甚至是里面的成员，就是要闹得整天给罗马人要造反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他去向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有这么大能力，那我们以色列复国是不成问题了。所以他们高高兴兴的，非常心情非常嗨，我们大概我们以色列复国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就问耶稣了一句，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其实同样，其实这个问题是对我们今天作为信徒来说也同样的。当我们信神了以后，其实我们的很多事情以前看不清楚的，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以前认为很好的事情，你现在可能认为不好。以前没想到的事情，现在想到了。但是我们总是眼睛盯世界，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世界上，我们自己自身有需要，有各方面的需要，自己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社会工作关系上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从人的角度上来说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你说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有的要去，好像是说做什么事情用我自己的行为方式去荣耀神。当时使徒提出来的，使徒们向耶稣提的问题，说是复兴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复兴是神的旨意，以色列国复兴是神的旨意，是神在耶利米那里借着耶利米的宣告，是宣告了以色列将来是要复国的，在32章37节那里。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你就看到后来耶稣讲的不是这回事儿？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关键，就是说神有他神的时间表， 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表，这两个表不一样，不一样。神要让我们学会等待，在这等待过程里面来磨练我们，来锻炼我们，来培养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讲，好比说我信了主，我要一个平安喜乐，我要这个，现在社会问题就变成了所谓追求人的人权，人要做一个好人，对吧？我要有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我要有财富，我要有一个好名声。对于教会来说，我要一个热热闹闹大而全的教会，我要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教堂。这些每一个我们的要求，在不同的时间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也借着这些应许，在很多情况下来锻炼我们，来考验我们，来祝福我们。但是这些都不是神向我们传达最重要的信息，因为直到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说了这些话的时候，就要上升天上去，他就好久好久和我们不能再见面。这他要传达的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但中间还有一句，就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个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再次给他们讲，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是父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但是他就来一个很大的转折，你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以色列复国的问题，不是这个时间的问题，不是要我们今天怎么去做一个好人的问题，不是要一个什么健康什么家庭的问题，不是，不要。现在我们要专注的一点是你们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极做我的见证。在做我见证里面包含了我前面所说的什么健康的身体、平安喜乐、和谐家庭， 有一定的资源可以去自己去出去宣教，还帮助其他人宣教。但是神绝对没有让我们把眼睛盯在某一项上。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在讲一个关键概念性的东西，就是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们和其他所谓的宗教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圣灵。当然我们有神的话在这里是永远不更改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体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是说去追求圣灵，而是只要你相信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要神要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去思考神的事情，去体会神的心肠，自然而然我们在生活里面就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一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两极化，一个是说我们不谈灵圣灵，我们只读圣经，比方说整天在强调圣灵，跟着圣灵走，其实这都是有过于极端。今天我们要读神的话，但是我们要去了解神的话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说些什么话的话，是圣灵的带领，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每次在读神的话，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通过祷告看神通过圣经给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心里都有灵圣灵，所以你不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说啊，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不管我，别人都得到的吗，什么什么的东西都有，为什么偏偏我没有。感谢主，其实当你认识到我偏偏没有的时候，其实对你是最大的祝福。因为什么？因为神借着这来锻炼我们，锻炼我们到他面前的境界，而不是 从这人有我要有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有了灵，我们就要在灵的圣灵的带领之下，去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做那见证。对于耶路撒冷啊、犹大全地啦、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啦，对当时的人来说，他因为对这个地理概念他们是很清楚的，因为他很多这个事儿，使徒很多人都是在加利利那边，属于这个撒玛利亚那边经，在他们地理上就在他们上面，所以他们对这个地理的问题不是问题。但是对今天我们却是有很糊涂的概念，好像说我们以宣教要跨过国界就是宣教。那对今天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犹大全地在哪里，撒玛利亚在哪里，地极在哪里，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神给我们的意象就是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就你必须得想好，我们的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级在哪里。他对于一个教会来说，他不是说我们先做撒玛利亚或者再做犹大全地再做什么，他是同时进行的。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仅仅要做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们也要想着整个神国国度的事情、地级的事情，不仅仅在财务上在支持他们，而且要每天要为他们祷告，每天要为他们祷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在座弟兄姊妹们，这地方叫什么？你们所在的地方叫什么？波士顿，对不对？你们教会可是在 Chinatown 啊。我们称这个，因为波士顿教会太多了，我们在其他地方就是说教会分别到 Chinatown 的那个中国教会、华人布道会，对。但是你地处在就在 Chinatown 这个区域里面，对不对？耶路撒冷是哪里啊？就在波士顿的，就在你这个，你出去看的全是汉字的，你睁眼就能看见很多跟自己面孔长得相似的人。我八月份跟着苏牧师他们去做短宣培训，去 Quincy， 我从来在这个在美国城市里面我没见过这么多中国人。那一天我碰到我就说前十个人，前八个全是中国人，不管他是说这个国语或者说广东话。你说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就在你眼前，就在我们眼前。你说你的犹大全地，我犹大全地就是新英格兰地区，这个波士顿大街，其他偏远像我们这叫称 West Massachusetts。 你说 West Massachusetts 大概很少人去的地方，很多就是在北边也很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有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华人，身在南美，在非洲的荒岛上都有中国人。因为什么？因为那些地方是可以逃漏税、偷税、漏税的地方，他们就把工厂就开到那地方去，把这个从大陆运很多这个工人过去。所以我们在真是，如果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意象是要我们去做见证，我们不仅要思考着他们，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在中国我去宣教的路上，在去到很多教会，不论是偏远，甚至在云南很偏远的地方的一个小教会，他还在为驻美国的教会祷告。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不仅仅为美国人祷告，也为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来祷告。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整天就祷告自己，今天我应该怎么样生活好一点，孩子孝顺一点，自己出门了方便一点。希望我们真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胸，看到神的整个国度。神的拯救不容易，神的宝血不廉价呀， 他是用生命，他是神，是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现在我说几句可能不太尊敬在座各位年长的弟兄姊妹几句话。其实我是非常尊重年长的弟兄姊妹，但是圣经上你去读这个，尤其是摩西五经，因为摩西年龄也很大，他说过的很多话，他给我一种印象。他说的意思，我感觉意思就是说，越是年龄大的人，他的生活阅历越多，对神的感情越深。等年龄越大，离神的，就是离神越来越近，也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今天说，就是说我们年龄越大，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神，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还有个事业的问题，还有儿女要教养的问题一大堆，但现在年龄大了，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下了，那我们就可以担心的单纯的来依靠神，来追求神，来侍奉神。年龄越大，越服侍神的心应该是越重，是应该越重，是我们可能是健康上是有需要，有各种各样需要，但是尤其是年老的时候，越服侍人的时候，越服侍神的时候，越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越好。我有很多这样的例证，我前面的两个 spiritual mentor 他们80多岁，但是每天就是说我要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一，我的身体是神的圣殿，你不能对神的圣殿不看重吧，应该非常看重自己身体。那怎么看重自己身体？就是锻炼身体，每天到gym里面锻炼2个小时。那锻炼完以后，除了家里必要事情去做干什么？因为他在校园里面就向国际学生去传福音。一个退休的教授，他在家里办有5个查经班，一个中国人有2个，阿拉伯人1个，非洲人黑人有2个，每天都有，而且有他们当地教会的这些就是弟兄姊妹的祷告会，他非常的忙，但他身体非常的好，可以和我扳手腕的。他比我大多少？大概大40多岁，他80多岁了，我才40多岁。当初我不一定帮过他。所以年龄越大，活得越有神的荣耀，你就彰显出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看出神的恩典。所以很多人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信神的，因为非常的安逸，非常平安，非常的喜乐。同样，我们在座的年老的弟兄姊妹，如果让一到市场一走，到这大街上一走，别人一眼就能瞅出你是神的儿女，感谢主，你这个福音已经传出去了，已经传出去了。我相信，我前几天我看见这个几个老年人在外面练功的，是吧？打什么太极拳的，他要看到你健康的身体，面带笑容，非常慈祥，让他会自己问你，哎呀，他非常羡慕你，问你的身体这么好，从哪儿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其实我们这个需要很多呀，因为你们教会比较大，成熟的同工比较多，就是我也呼吁你们，如果你们要想去做短宣的话，我们今年12月份19到23号，我们新英格兰地区在 Pittsfield 有一个 News Camp 学生营，就是我们10个教会联合起来，专门为在当地的大学生研究生办的一个营会。我们缺少同工，我们缺少服侍的同工，如果你们愿意，请您给这个苏牧师打个招呼，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短宣队过去服侍。神的工厂不论是在眼前，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儿女，你的老人，你的邻居，在大街上你看到的街坊邻居，再不看到就是到唐人街上再看到就是说认识不认识的人。昨天我都非常感动，在你们120背面不是有一个 market 吗？ 我这头大概有20分钟时间，我过去看看能卖些什么东西。我刚进去就见到一个老弟兄，相信他退休了，大概有最少65岁以上，我相信。他就看见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孩，一个成年人推一个车子，一个小车上坐一个小孩，他就去过去逗逗他，啊，小姐你长得真漂亮，也说爱你，他就转身就走了。我本来想追上去跟他说两句，看人那么多，没跟他说，没跟他说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世上，就是说你到任何地方都能彰显你是基督徒，说一句话，耶稣爱你，是彰显我们的生命。这说明我们心里在想着我们的神，这说明我们在想着神给我们的影像，我每天都活在神的这个影像里面。感谢主，时间关系，接着下来是就是说，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如果你出来那个场景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使徒还在愣着呢，完全没，不是完全没理解，但是最起码没有很好的理解耶稣在跟他说些什么，还眼睛只盯着耶稣，你在说什么？还没反应过来，耶稣就被慢慢提到天上去了。但是我重要的，我要就是提一下这个，就是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的耶稣是会再来的，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他的门徒，那将来我们见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给他交账的问题，他来的目的是为了奖赏我们。他已经给在天国里面，在国度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皇冠奖赏冠冕在那里，我们就要凭着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在世上如何服侍他，在国度里面如何添砖加瓦去取那个冠冕。所以下次来他是来奖赏我们的，不是来惩罚我们的，是来奖赏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些在期盼着耶稣基督再来，能够很快的得到那个奖赏。感谢主，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但是要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了神的这个意向。我们只有，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你团契还是你教会，只有接受了这一项，把这个一项当作自己的一个梦想，每天为这个一项去祷告去生活，我们才能够去荣耀我们的神。如果是这样，我们必定能够接受神，能够承蒙神给我们的奖赏。在下面还有一个 slide， 认得这个人吗？不认得啊，我也不认得。我是在网上看到读他自传，不是自传，别人写的这个李艾瑞传。如果我跟你讲个事情，我相信你都听知道，就是说在奥运会上，因为那个节目那个 program 就是100米短跑排到了星期天，他因为在神面前许过愿，他不在星期天做其他事情，因为星期天是敬拜神的时间，他就没有参加那个项目，而那个项目是他有绝对的把握是拿到金牌的，就是这位李艾瑞 Eric Little， 他对中国人非常有关系，他生在天津，他父母是传教士，他的弟兄姊妹都生在天津，这样一个当时在英国是非常耀眼的明星，可以挣很多钱的，但是他放下所有的荣誉，又回到当时非常贫穷非常黑暗战乱无数的中国去，在一个天津一个中学里，普通的一个中学里教体育教化学，最后死在日本的这个监狱里面，集中营里面。他为什么？因为 他知道，他懂事开始就从他父母那里知道，神在他生命里给他定的意向就是要服侍中国人。所以感谢主，我给你们一个前两句，下面还有一页，给你一个挑战。我们人生命里面总会有挑战，我们只有在挑战面前勇敢迎接挑战的，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意象吗？把神给我们的意象当作我们自己的意象，当成我们生命的要追求的目标去生活，要在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那美好见证。来，我们祷告。我们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姊妹通过能给我们的这段话语再次得到激励，搅动我们当初爱你的心，成为能以向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我们的撒玛利亚、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我能做那美好的见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见证的一部分，成为能神国的一份子。我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